我们讲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去对冲你的头寸的风险，你该选择什么样的标的？这个问题我看到好多人来问我，该比如说我对冲大盘的风险能不能选择 SPY，能不能选择这个 SPY 的杠杆 ETF？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来做这个 case study，我们来看一些数字，看这些数字的过程中呢，我相信你就会有一些答案。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现在情况是这样子，你现在只有三个选择。那如果你持有的是一个 SPY 的股票，那么为了应对大盘突然暴跌的风险呢，你买入 SPY 的 put option，这是最最常见的一种做法。那还有的人可能会考虑使用它的杠杆 ETF。那第二个，我们就选择的是 SPXU，它是 Prosher 公司发行的一个3倍的反向跟踪标准普尔500指数它走势的 ETF，大家注意是反向，而且是三倍，也就是说 SPY 下跌的时候，SPXU 肯定是上涨的，因此我们买入 call option。还有一个呢是 SH，它也是反向跟踪的，同一个公司发行，但是它跟踪的倍率就是1倍。我们来看这三个例子，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个元素，很多个变量。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权衡，然后抓住重点的内容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假设的条件是做等风险分析。什么叫做等风险？就是我们假设你持有的资金敞口、风险敞口是10万美金，你可以这样理解：我持有10万美金的 SPY 头寸。当然，有的人肯定不只持有 SPY，他可能持有一些其他的公司股票。这个其实问题不大。我们到最后一个 slide 来讲这个问题。Case study 非常的简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走势图就是以前历史的走势图啊，不是现在的，它是2020年9月份那段期间的 SPY 的走势图，上下两根线呢，它们分别是紫色的代表 SPXU，也就是三倍做空的 ETF，而这个呢 SH 是1倍做空的 ETF。所以从这个线图上来看，你就会发现三倍的 ETF 它的走势波动率是比一倍的要来得大很多。那么这个不是我们重点，我们想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在大盘下跌了一根这么大的阴线之后，大家注意这是 daily chart，日线图啊。当出现这样幅度的下跌走势的时候，我们第二天 putting on hedge，买入这些对冲头寸。因为我们有这个10万美金的等风险分析的要求，也就是决定了中间有一个数字的转化过程。我要使所有的合约它所冒的风险敞口保持一致。就中间的计算过程，我们就不去给大家去介绍，里面会经过很多步的计算。但是我们买的合约全部都是平值期权，因为要保持一致。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到期日的选择，SPY 和 SH，SPY、SPXU 它的到期日都是36天。基本上我首先会选择一个月之内到期的，然后 SH 呢，因为它没有这样的合约，所以合约到期日就往外移动了一点点。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们整体的结论。首先来看一下 SPY 它的走势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在这根阴线之后，它是这样子下来。那我们大概的合约持有期基本上是在这个地方就结束了，那是在10月的上旬。当然了，这个地方它的合约会稍微多上一个礼拜，不过我们后面就不去考虑了，后面7天它的衰减是非常非常快的。好，我们首先来对比一下 SPY 的例子啊。SPY 里面我统计了几个数字，大家首先看一下最下面的黄色的曲线，这个就是在你持有这段期间，大家来看上面这个图，每一个图啊，我都会把 SPY 的走势放在上面，提醒大家，它当时是以这样的 ebb and flow 是去流动的。好，SPY 的走势我们固定住了。看一下买入平值的 SPY 的 put option，它的走势是上面这一根曲线。那大家注意看，每一次都会给大家去 show 出来它的零轴在什么位置，也就是意味着在整个持有的过程中，它保持在零轴以上这个水上线的时间其实是不算很多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我们先忽略零轴，你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类似镜像的走势关系。 因此，这个红色的曲线就是两个损益图加总之后 hedge 以后的曲线。你可以看到它比较平滑，但是是一直处在零轴以下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亏损是基本上锁定在一个数字范围之内。好，这是第一个 SPY 的 put option，我们看第二个 PXU call hedge。首先还是要锁定一个 SPY 的走势图，这个走势图啊，其实跟我们之前看到的 SPY 的走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这根线永远不会去变。那么我们去看一下，去 long 一个 SPXU 的 call option，它是什么样子？非常非常的明显，你就会发现它的整个的波动幅度，你看这个波峰、波峰、波谷，它的幅度跟这张图来说，那要大很多很多。然后看它的一些损益情况，你会发现，如果去 putting on 这个 SPXU 的 call hedge，它会有很多时间帮你处在一个零轴以上的盈利。这个相对于 SPY 来说，也就意味着这个所谓的 hedge 头寸，可能更好的理解是一个方向性的博弈头寸，因为它在有的时候某一边会让你产生比较大的损益波动。把 SPXU 的损益加上 SPY 的损益，你就可以看到最终的红色的曲线，这是综合损益图。回忆一下刚才的 SPY 的 put option，它这个损益，会有一部分时间在零轴之上，也就意味着帮你创造了一些盈利，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波动幅度。像波浪一样的非常大。好，第三个就是 SH 的 call hedge，这是反向易被跟踪的。Long SPY 这个曲线永远不会去变，直接看最终的效果图，所有的时间全部都是在水线以下，但是它的波动幅度跟第二个来比要小很多很多。所以这三个图你该怎么看？你关注的是什么东西？你是关注它的水线，就是它的综合的损益图是在零轴之上还是零轴之下吗？其实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东西。因为你看的是一个 hedge 对冲的效果，你看的应该是它的波动性大小，波动性小的上下波幅比较小，说明对冲的效果显现的比较好。那我们把它三个放在一起来观察一下，你就三个一放，你就看到了有一个异类，这个异类就是三倍的反向 ETF。另外两个呢，表现非常的接近，一个是正向的一倍跟踪，也就是 SPY 的 put option。还有一个呢，就是反向跟踪的，你买它的 call option，整个的对冲效果就是在我们这个等风险的前提下，它表现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看到这个图来，我相信你应该有自己的结论了，到底是用哪一个标的？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标的的选择，也不止有一个人去问我能不能使用 SPXU 去做对冲自己头寸的风险。从这个图上来看，你想清楚你要去干什么，你去做的 hedge 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去它创造收益呢，还是去对冲现有头寸的波动？如果说是后者的话，你这样的损益波幅，你要它干什么？所以这个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来给大家去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其实告诉投资者，这个标的虽然很多，但是标的和标的之间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不要随便乱用。我们刚才说，就是假设你持有了10万美金的 SPY 风险敞口，以这样的方式去倒推你该买入多少张合约。如果你持有的不是这个 SPY，那你持有的别的股票，其实也没有关系，方法是一样的。你把这100K 风险敞口，也就是说持有股票当前的市值，除以一个当时的 SPY 的 stock price，比如说你算下来是580，那么你就近似的6张合约，还有一个股票，你算下来是720张，那么这个算下来是7张合约，所以一共去买13张 SPY 的 put option，这13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你可以去多买一点，比如说15张、16张都没有问题，因为你知道对冲的时候它的启动 delta 都会比100要小一点，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自由掌握的空间。但是这个方法的前提是它的估算是非常非常粗糙的，但是是一个很迅速的方法。如果你要做得进去，你就必须要考虑它中间有一个贝塔系数，也就是说这个股票与大盘它们之间的联动关系。好，第二个，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波动幅度特别大，它简直没办法使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三倍跟踪的 ETF， 三倍跟踪仅是以天来看，我每一天都确保以三倍的效率进行跟踪。因此，这样的三倍在连续多天，上涨又下跌，上涨又下跌，这个杠杆这个三倍就完全被打乱了。因此，这里面就有个杠杆损耗。只要你这个标的不是这种非常强劲的单一方向的波动的话，一旦遇到一个小幅的回调，作为一个单腿期权的买入方，你这时候的损耗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因此，它这种三倍跟踪损益的波幅就会来得非常的大。那这张图并不是告诉大家你不能够用 SPXU 的 call option， 当你知道了这个产品的性质的时候，你再去用它没有任何问题。那最不可取的就是你不了解这个产品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它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从而会如何影响它的 call option。 如果这个不清楚的话，你再去用的话，那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好，看第三个。刚才我们说了，你如果是作为对冲的话，你就是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这种损益波幅来得非常平缓才是你想追求的结果。因为当平缓了之后，很多东西你就可以去控制了。那这样的波幅你去控制什么？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没办法去弄的。那既然好控制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说的这个零轴，这两种对冲策略，它零轴一直是处在这个水线以下的，那这个重要吗？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造成这个一直处在零轴之下的，就是因为这个 Delta 的选择。我们开始选的是平值期权，在一开始我们充其量也只给到了 60% 70% 的跟踪效率。那如何把这个东西提到零轴以上，或者是更加接近零轴，我相信理解的这个原理应该非常好操作了。好，今天就到这里，我是 Sam， 下次见。